距离中共二十大党代会召开的日期越来越近，习近平能否再连任一个五年任期，确保继续掌权，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8月26号刊文称，隐藏的弱点，网络战可以打垮习近平。那么，习近平谋求在二十大上确保继续掌权，还存在哪些变数？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
魏金生先生，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文章说呢，最近从中国泄露的一连串机密文件强烈表明，在至关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呢，存在派系斗争，这将决定呢，习近平主席是否会获得无限期任命作为总书记。那么中国党内派系斗争对习近平继续执政的影响，您的看法？
这个党内的派系斗争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在这个前面这段这些时间，前面一两年吧，大家不吭声，这也是个规律，就是不到关键时刻，我们不能那个把杀手锏拿出来。现在到快要到二十大了，二十大是一个关键时刻，这个时候决定习近平是上还是下。那么在这个时刻，很多的杀手锏就逐渐的要拿出来了，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那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说呢，如果网络消息破坏了广为流传的中共绝对正确的这个神话，可能会导致北京的合法性的危机，比如新疆文件、香港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在中国营造的一种持续不断的政治丑闻的这些信息，就说网络严重漏洞对习近平继续掌权的影响，就是对所谓隐藏的弱点，网络战可以打垮习近平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我想网络战呢是一个最新的手法，以前没有，现在很方便了，通过网络来泄露一些东西，这个很方便。但是呢，你说靠网络战就能打垮习近平，这个有点夸张了，有点太夸大这个网络的作用。实际上不是网络战，而是中共的内斗，加上老百姓的这个反对的情绪，老百姓的情绪也非常大。又是通货膨胀，又是这核酸检测，弄得老百姓呢没法过日子了。那么这两者相结合，往往这个是造成一个政权垮台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现在有了这个网络，只能说是提供了更方便的手段，大家更容易做到这些了。
那么文章说呢，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习近平是否会获得无限期的任期，以及他像其他派别和新获得权力的政客做出让步的代价是什么？这方面您怎么看呢？
我想这方面那个大家前面传说说北戴河会议达成妥协，我想这种妥协是很脆弱的一种妥协。你在北戴河会议的一些大佬可能愿意说，我们你只要减少权力了，我们就可能给你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不会给你送到监狱里去。但是问题是还有很多人，很多苦主，除了老百姓啊以外的话，威胁最大的可能是他党内的这些被他整过的人，包括这些人的家属。那么这些人的反弹会非常严重，包括在二十大上，那毕竟还是要投票的，那个时候投票可能会对习近平非常不利。那么习近平会有一个什么下场呢？现在很难预测。
那么习近平和李克强呢，在消除新冠病毒和发展经济方面呢，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李克强呢，不太提习近平的疫情清零战略。习近平呢，警告中国民众不要质疑新冠疫情控制的这个清零政策。他也不太提经济。那你怎么看呢？
这个李克强还是他是管经济嘛，他关心经济。但是过去在这个十年之中啊，李克强都处于很弱的弱势，好像就是可以把他忽略不计了。这个习近平是个大组长，各个组长都代替了各个部委，包括代替了这个国务院。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最近李克强发出很强的声音，包括北戴河会议以后，他跑到这个深圳去，大谈经济，要真的要抓经济，他马上就要下台了，他现在开始抓经济了。那么这是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说习近平在这个 北戴河会议上可能是遇到了很大挫折，然后那个大家可能还敦促要把习近平的一些政策可能要取消，要继续这个把经济搞好了是最重要的。现在中国经济确实非常糟糕，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希望李克强发挥作用，这也是一个新的动向吧。
那么随着中共二十大呢越来越近，中共党媒呢对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奉承呢还是不减，继续倡导学习习思想。那么中共党政军官员呢对习近平的一些歌颂奉承，对习近平中共二十大上再次掌权有多大的作用呢？
我想有的时候那个大家会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家里边打得头破血流了，但是对外还摆出一副笑脸，我们大家很团结，我们一家人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像那个媒体上这些党媒上这些东西啊，都是一种假象。当年你想，当年那个四人帮被抓了，已经被抓了，只不过消息还没有公布的时候，你在报纸上也看不到什么动向啊。过了几天以后，准备要发布消息了，才看到一些动向，才被人们注意到。实际上，那个就小道消息有时候比媒体要快，所以我更重视在北京各地流传的这些小道消息。现在就说是共产党说是谣言了，老百姓说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些东西往往可能比从共产党媒体上看到的东西更可靠。
那么有观点认为呢，人民解放军的可靠性和支持是习近平谋求连任，在危机和过渡时期保持其权力地位的关键，你的看法？
实际上这次你看北戴河会议结束，跟那个李克强去深圳同时，习近平跑到东北去了，接见了东北那个战区的这些军官，高级军官，团以上的吧，高级军官。所以他这么做为什么呢？他这是向大家示威呢，就说你看军队在我手里，这本身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北戴河会议上肯定是遇到很大的挫折了，所以他要拿说军队在我手里，拿这个来威胁大家。就像老毛当时那个60年代那个大饥荒时期啊，大家的党内都在批判他，召开那个大会，627召开七贤人大会，都在批判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军队的支持，使得老毛能站稳脚跟，没有被整掉。现在习近平也玩这一手，就是我告诉你们，军队在我手里呢，你们大家要小心一点，不要太欺负人了。但实际上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他这么做呢，说明军队并不完全在他手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说他这十年执政呢，抓了100多个将军，抓了好像几千个高级军官，抓到监狱里去了。那么这些人的朋友，这些人的那个战友，这些人的亲属，会不会恨死习近平呢？平常习近平势力很大，大家不敢动他，也不敢说话，在中国现在那种监视体系之下，大家不敢说话。那么在关键时刻，大家会支持习近平吗？我很怀疑这一点。没有一支部队没有被他得罪过，因为他们那个习近平他们家这个派系啊，在军队里头本来就已经被肃清过了，就是高岗事件之后，那时候50年代的时候就被肃清过，他们在军队里没有什么根儿。那么现在你又要靠军队支撑你，这个就是很可笑的一种局面。你不是毛泽东，你没有一个林彪在支持你，所以说实际上他这个做法已经是暴露他这个弱点，也很不可靠。他想靠军队搞政变来支持他，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做不到的，那只是吓唬人而已。
那么对于这个中共二十大还有这个习近平能否继续掌权的这个问题，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觉得习近平呢，那如果他能够，据说是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一个妥协，大家想给他一个花和风模式的退休，如果他能接受这个呢，也许可能不至于造成大的动荡。但是呢，习近平自己可能不会接受，他这个得罪人太多，仇人太多，他一旦下台的话，恐怕就是不得好死了，全家不得好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的政局会不会产生一个大的动荡， 他因为他顽固的不下台，并且企图要动用军队，那么会不会发生政变，甚至变成一个大的社会动荡，我们现在还很难预测，但是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中共党内的这些人能不能利用党内的民主化这个权利，就是小范围的党内的民主化来限制他，不让他制造大的动乱，这个恐怕是现在一个重要的话题。
好的，谢谢您，魏京生先生。
好的，谢谢你，谢谢志远。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